那么冒的很多烟，那个全楼下这个都是烟啊，他也不知道。那么结果我从三楼下来，我一看那个火还在那着着呢，着有这么高火苗子，我说你赶快用水把它吸了来了嘛，这个他们才赫然大悟啊，才去拿水把这火呀熄灭了。那么熄灭了啊、哦，一个多月，那个标顶里边呢，那个房里边呢，都是一股烟味啊 ，to smoking to strong 啊，他就这么样子跑的，没有地方跑，跑到庙上来出家啊，他自己不怕丑不敢怕羞啊，不敢说明白了。哎、啊，我现在给他揭穿了这个包袱啊！
我每个人都希望没有问题，我们都反对杀戮，都不想残杀，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在内心里面呢，因为我们过去做军人呢，现在面临的这个战争也很残酷。那么假如说，我们是怎么样能说服那些人，比如说我们为了只保护自己，除了我们顺从之外，那么我们只有起而抗命，遇到敌人的侵略，我们为了这个保护自己要起而反抗，起而抗拒了就要发生战争，就发生战争。那么这个战争的行为啊，我们看的都是很血腥很残暴的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？本来杀人是一个很罪恶的，在这个很矛盾的状态之下，那么我们讲，假如都讲和平的话，那么我们不起而抗拒，就没有战争了。比如说人家来，要是把我们给什么，那我们就投降。那但是这个投降不能满足这些侵略者的欲望，在这种环境之下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途径，使人类可以免除核战？
这个，一方面要采取防御。
防御的
一方面要停止就是杀戮，一方面要防止杀戮，有这两个办法。那个调虎战场上面说的也
是
很清楚，
是
魏之奈何在四夷，要怎么办呢？要把边疆呢收好，外边呢，你以防外物，以防外边的来侵略。那么你防备外边来侵略的一边呢，那么尽量不杀生，这就是一个办法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可有。
这个就是把这个杀戮减到最少而已。
哎哎哎，
你也是魔鬼啊，佛对着魔鬼，就是对着这妖魔了，对这些是怎么样的一种方法来
魔鬼去害佛，佛是用慈悲心来对，
慈悲心来对，
好像佛成道的时候，魔鬼呀、啊。去破坏，他就用慈悲心，舍手心，就用慈心三昧。
何为三昧？
三昧
定，安平定力的 state 的定。三昧，
三昧是梵语，
梵语
三十。
就是定安定，
哎，
所谓得国中三昧，意思就是说得到定到，
哎哎，
假定这个遇到魔鬼，你也感化不了他。你也感化不了，
感化不了他，你不够他感化。
哎，这是他们的不是好的话。
那你这样，这个魔呀，性命魔符 幸福为什么有魔？就因为你幸福有定，你幸福不定，你飘飘摇摇的，好像这个王金忠居士，这么一天到晚弄这么样子，那绝对是降不了魔的。那魔常常会去叫他想东想西的，那么他要定了，这些问题都没有。性定魔夫招招乐，妄念不起处处安。
妄念不起处处安。
你为什么到处都觉得不安乐呢？就因为你定了一些个妄念，痴心妄想，空心野性，到什么地方都觉得不舒服，觉得不自在。
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方法。你既然找不出来什么不是方法，那所有一切天地间事事物物，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都在这个佛法里头包括，医报正报都在这个佛法里头包括。那么佛法啊，分而言之有84000法门，合而言之这是一个心法。这个心法又分开有8种，所谓财法有11种，心法有8种，心所法有51个，不相应法有24个，无为法有6个，这总起来呀合为百法。那么分而言之又有84000法，这84000法门又有人问说哪一个法门是第一呢？这个84000法门呢有84000的第一，有84000的第一，那么哪一个是第二呢？没有第二。有人又不同意这种说法了，说是84000法门怎么会有84000第一，这个说法绝对是不对的，因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，那么有第一一定就有第二，那么乃至于84000啊，你说这个讲的不对，我有根据。我讲这个84000法门哪一个都是第一，这在金刚经上说的清清楚楚。金刚经说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那么既然无有高下，是不是都是第一呢？啊，你说这个这是金刚经上那么说的，84000法门集中到一起，那不能呢都是第一啊！我说这个都是第一啊，我是对机而言，你对你的机缘，你用这个法门就是第一这个法门啊，不对你的机缘机缘呢，当然那就不是第一，但是也不能说它是第二，因为是法听的不有高下啊，这个法呀不可以列到第二级啊，都是第一义谛啊，都是啊不可思议的妙法，所以呀、啊、对你的机就是第一啊。那么你无论哪一个人在这个84000法门里头，一定有一个会对你的机的，对你的机就是把你的毛病治好了，你的毛病治好了，这个药方呢就是第一的药方。那不能治你病的这个药再好啊，它对你这个病呢不能治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就谈不到第一了。我只是说对你的这个机啊，与你相应的这个法，这就是第一法门啊，所以呀、啊。法门呢没有高下，都是平等的，也没有深也没有浅的，你智者就见智，仁者见仁，深者就见深，浅者见浅， 不是这个法有深浅，而是每一个人自己心里有一种分别心。那这个84000法门有84000个利益，那么今天想要讲的就是这个因果轮回的道理。因为今天早期在佛教中心有一位居士，那么请问这个六道轮回啊，究竟是真的是假的？他对于这个呢有所怀疑，那么认不清楚。他说啊，假设六道轮回是真有的话，为什么啊一年比一年多啊这个造罪？那么造罪的人既然造罪，他堕落到三恶道里去，为什么还不见这个世间的人减少啊？应该这一类人堕到地狱里去了啊！啊，这个世间上就少造恶的人。当时我答复他，我说啊，一入到三恶道，这一天有10000，但是从三恶道里出来的人呢，就有20000，或者100000，或者100000，比那个入去的人多啊，出来的人比入去的人多。那么出来的人啊，他以为受过三途的苦了，再造罪业，或者就不会再受三途的报了，所以更造罪业多一点。这是我简单的答复。今天晚间借着这个法会，我讲一讲啊，在中国过去无德的一个公案，来向大家说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这种情形。讲这个公案，咱们先要把这个时代翻一翻，把这个时代翻回去。到这个唐朝的时候，把现在人的思想搬到唐朝那时候人的思想，那么你能这样子把思想也搬了，把时代也搬了，然后才能呢设身处地真实了解当时的情形。那么在唐朝的时代，你们各位都知道，在中国呢出了一位大善知识，这位大善知识就是玄奘法师。玄奘法师他生来就具有大智，他看到当时佛教啊的理论不一样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那么各存己见，那么还没有什么根据，所以他就发愿想要从中国不远千万里到印度去求法，去取经。你们各位虽 举兵啊，这一件事。那么在唐玄奘他发愿去到印度去求取正法，那么当时交通并不便利啊，也没有飞机啊，一飞就飞到印，也没有火车啊到印度去，也没有汽车，也没有巴士，当时呢只有这个木船可以到印。可是啊，这一位大善知识他呀不怕辛苦啊，不怕辛苦，那么徒步而行，徒步而行啊，到印度啊去修法。那么当时啊，这个路途非常的难行啊，人员也非常的少，他从西班牙那个地方啊去在路上到印度。那么到印度啊，在半路上他就遇到一个老修行，这个老修行啊在这儿打坐参禅入定啊，入了究竟多久没有人知道啊，他的头上这个小鸟在他头上去窝，他的身上衣服的灰尘大要有一分那么厚啊，他面上的尘土也是很厚的。这个老修定在这入定了，玄奘法师啊一看见这么一个奇怪的人在这儿啊，气也不出也不入，但是不是死了，他知道他是在这入定。在这入定呢，唐僧这个唐玄奘法师啊就用这个眼镜就给他开镜，用眼镜当一声啊他没有出镜，那么两声他还没有出镜，打了三声这个眼镜，那么这个老修行啊出定了。出定也不会动弹，
玄奘法师就问这一位老修行说，老修行你在这儿入定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老修行啊舌头也不听话，就说我在这儿等弘扬佛祖师啊，他说他在这打坐入定了，等这个弘扬佛出世。这个玄奘法师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呢，虽然听见这个舌头好像木头这个声音，但是他也明白他说什么啊，他说你在这儿等弘扬佛出世。所谓弘扬佛是谁呢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弘扬佛。那么玄奘法师就问他说，你等弘扬佛出世做什么呢？啊，他说我等着他说法的时候我去听法去。玄奘法师就说，哦，糟糕，弘扬佛呀不单出世了，已经入涅槃都很久了，都很久了，你还在这儿啊， 心定啊，你什么也不知道了，你在这入定入的啊，睡着了，好像睡觉似的。你在这啊，洪阳国已经入涅槃了。这个老修行一听说洪阳国入涅槃了，他又把眼睛一闭，又要入定。玄奘法师说：“哎，你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你先不要入定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入定说什么？洪阳国入涅槃，我可以等白羊国出世吗？啊，你不要拿我先唱。”那么，玄奘法师就说：“说洪阳国虽然入涅槃了，可是他的佛法还在世间。你现在呢，等到白羊国出世，那个时间呢，很久呢。”啊，要啊，一增一减啊，人的寿命减到10岁，然后再增到84000岁，然后再减到80000岁，这个时候这个白羊国才出世。所谓白羊国啊，就是弥勒菩萨啊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叫白羊国。那么这个老修行说那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他说我的意思啊，你现在玄奘法师说你现在不要入定了，你可以去啊，你这个房子已经坏了啊，不能用了啊，你动都不能动它了，这个你这个身体坐的这个腿啊都不能再伸开了啊，一定呢，变成一个烂房子，一个坏房子，这个身体好像一个房子似的，这个房子已经坏了，不能用了，你换一个新的房子了，换一个新的房子啊，去帮我弘扬佛法，啊，这个还是好办法。这个老修行想了一想，说呀，啊，我就啊。听你的善知识的开导啊，那我到什么地方去换房子呢？这个玄奘法师说，你去到中国长安，你看那个房子的那个瓦呀，是黄溜溜瓦，你到那地方去找一个房子，找一个房子，你在那地方住，等我，等我，我回来，咱们两个好弘扬佛法。这个老修行说：“好了，那我就帮你去弘扬佛法了。”于是乎啊，就跑了。啊，他这个也可以说是佛性，也可以说是那个食神，也可以说就是做鬼那个鬼，又叫中阴身，就这个东西啊。就从这个坏房子跑出去了，跑出去就到中国，到长安啊。他大家没有读过什么书，这个老修行在过去呀没有什么读过书，所以在智慧的问题呀就差一点啊。大家回者啊，这个眼睛也有多少花了看东西看不清，所以才到了长安。一看啊，本来玄奘法师叫他到皇帝的家里去托生啊，去出世。那么他呢，一走到尉迟恭的家里，走到尉迟恭家里，他一看这个瓦也是溜溜的，但是什么绿彩的，是绿彩的溜溜瓦。那么他就跑到这个地方啊，就去找房子，一找啊，就做这个尉迟恭的一个侄子，就出师。出师，你说他怎么样呢？哈，这回呀、他可这个什么了？又吃肉，又喝酒，又玩女人啊，什么都做，无所不为。因为他大有几千年啊，也没尝过肉味，几 几千年也没喝过酒，几千年也没有接近过女人，所以这一次啊，哦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玄奘法师叫这一位老修行到长安之后，他又继续向应州来远行。玄奘法师叫这一位老修行到长安之后，他又继续向印度来远行。等到到了印度14年之后，他回到中国长安，见着唐太宗皇帝，第一句话他就先向唐太宗贺喜，说我恭喜陛下啊，就是皇帝，你又生一个好的儿子。唐太宗听见玄奘法师这样向他来祝贺，就很惊奇的说，没有啊，你走了之后我并没有生过太子啊，你为什么这样来向我祝贺呢？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玄奘法师啊就静中观察，那么才知道这位老修行一定走错路了。本来他叫他在皇帝的家里出生，那么他走错了，走到尉迟恭的国公的家里去出生去了。那么玄奘法师就向唐太宗说明了这一件事啊，那么玄奘法师又到尉迟恭家里，找到这一个青年人啊，就对他说，叫他跟着他出家。这个青年人呢啊，就说了，说出家，你出你的家，我怎么为什么要跟着你出家啊？我才不出家呢，你出家有什么好啊？啊，又不吃肉，又不喝酒，那我才受不了呢啊！我才不那样的笨。那么笨啊！你一出家，你还想来见我？你们各位听一听，这个小孩子啊，就反对出家。那么玄奘法师啊，又去向唐太宗讲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人他现在离得很深了，他不出家了，一定啊，皇帝你下圣旨啊，叫他出家。他要不奉旨出家，就把他杀了啊，这样呢他才会出家。那么皇帝说好，玄奘法师又对皇帝说他不论向你要求什么条件，你都答应他，你不要啊不答应他，他只要是出家就可以了。皇帝说好，那么皇帝就下一道圣旨，叫这尉迟恭这个侄子呢，一定要替皇帝来出家啊。咱们这个尉迟恭这个侄子啊，这对皇帝老子也是不太恭敬了。咱们为什么要我替你出家？我一定要去和他讲话。那么这一位青年人去见到皇帝，皇帝说，我因为身为天子，我做皇帝想要出家，那么国家大 你能答应我吗？啊，你本来不想答应，这个夫家怎么可以有女人呢？不可以。但是他想起玄奘法师告诉他，无论要求什么条件，都答应了。那么皇帝说可以的。那第二个条件，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要有一车酒在我的后边跟着我，我想起喝酒啊，我就喝，我不能戒酒的。啊，皇帝也不加，这回不加思索，就答应了，说可以的。第三个条件啊，我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要有一车肉来跟着我啊，这真是酒肉喝的。啊，那么一车女人，一车酒，一车肉，这叫三车啊。三车皇帝都答应了，皇帝都答应他了啊，就是送给他一车女人，一车酒，一车肉，送他出家去，就到这个大兴善寺的后边去，走到那后边去，大兴善寺就钟鼓齐鸣来欢迎了这一位年轻的人来出家。那么他听见这钟鼓的声音，赫然开悟了，说、哦、原来我是在某某地方那一个头上人有巧悟的那个老修行的啊，我现在的迷得这个样子呢啊。于是乎啊，就对这三个车就摆手说，说好了好了，你们回去了，我不要你们了啊，我已经够了啊。那么因为这样子，这个一般的人呢称他为三车祖师，三车祖师。那么这一位啊，三车祖师，他本来也是看不破放不下的啊，但是一听见这钟鼓齐鸣的声音，那么把一切都看破放下，就得到自在。这一位法师是谁呢？就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那一位魁地祖师。这魁地祖师他是讲魁池的，那么他过去生中啊，就是一个老修行，所以在今生啊，他有伟大的成就，有最辉煌的佛教历史。时间已经到了，我愿意祝颂各位参加这个法会的人，同发菩提心，结共成佛道。
1975年元月8日到12日，宣公上人开示于台湾。
这一位法师啊，叫杜伦法师，他是我们中国啊，传扬佛经到海外去，在近代中的第一人。他在这个三方西斯托美国啊，去了十几年了，在那边嘛，成立了这个一个金山寺，专门讲佛经，专门给这个美国人讲佛经。那么在那儿这个十几年呢，收这个美国徒弟也很多，现在是个二三十人的样子。今天有两位先生那边，你看这个穿这个佛衣的呀，是美国人，他们都是他的徒弟。那么他这个现在奖金出版的有好几本了，他还这个成立一个世界易经的学院，因为这个大三藏经呢我们中国最完全，他这个渡边法师嘛，他打算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中国这个三藏啊都翻成英文了，向世界介绍宣扬，无形中也是一个文化宣传，因为这个三藏里头都是中国人的、啊、这个 翻译啊，他是注解的翻译，不是注解什么的，所以这个法师在这边啊也非常辛苦，那么自己生活也非常的艰苦，他们是苦行僧，在那边这个做些年了，回来嘛是这个香港啊，这个印度啊，许多地方请他讲学，当然这是他的祖国了。回来看看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学士啊、经者啊，请他讲学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这个不是不敢请金宗他来给大家讲演啊，因为这个他最近很忙，但是参观参观，带他参观这个各种的，包括这个文教的设备。不过是这个，我想他跟我很有关系，我们俩是同父同乡嘛。他是东北人的，而且是双城人的，双城人是我这个吉林的老家，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很有兴趣啊。今天这个先介绍，这个是诸位法师啊，跟大家讲的话。
法师，你坐着讲好了。起来讲。
将来的为世界人类服务的工具啊，本钱。你想要将来为世界人类服务，为世界人类谋幸福，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利用黄金的时代，不要把它通过了。你们各位都是啊有大善根的人，才能啊接近这个于校长这样有德行的人。那么于校长是当今世界上的很有德望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善知识。你们各位在这读书，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，所以你们必须要注意你们这个校长，他一言一行都是世界人的法财，那么都可以为未来世界有一种利益的作用，所以你们各位应该特别注意。那么在这个世界啊， 人生啊，这个命本来呀、不太长的啊，最长不超过100岁，所以在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，咱们应该特别努力，特别要为世界人类谋幸福，要为世界人类求和平。所以啊，那么在这读书啊，时时刻刻都不要把这个光阴空过去，这是我对你们青年人的希望。你们在现在如果不努力，将来呀、做世界主人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了。你们现在把这个基础打好了，犹如我造这个大的楼房一样，把那基础造好了，那个楼啊，将来造一个摩天楼啊，也永远呢会独立世间，在这个世间呢卓然独立。那么在今天呢，我和你们各位讲话的时间不太多，我希望你们各位本照你们个人所好的这种志愿向前努力迈进啊，将来呀、达到您每一个人自己所抱负的这种愿望，就是啊，你所愿意的，我希望你都很快成功。我今天呢跟你们也说说。
这样腿能这样盘起来就好，不要怕痛。舌头啊，舌尖顶上额，眼睛啊，也不要一定睁开，也不要一定闭上，这么端然正坐，我们这个静心品之前就有这个知勇法师，他想呢听一听这个坐禅的道理。坐禅呢，就是要你有一种耐心，忍耐心。坐这个地方呢，首先要不怕腿痛，不怕腰痛，腿一痛的时候你也忍着，他痛也不管，腰痛的时候也要忍着，甚至于咬紧了牙关来忍着，不管他痛。你能忍的痛，你这个坐就会练习成功了。你要忍不住痛，痛一点你就把腿擦开了，打开了，你怕痛，这个呢你就不能有所成就。你痛的时候啊，你这一痛你能忍得住，这才能过关的。过了这个痛的，然后它就不痛了。你这一不痛呢，就会有一点成就，有一点成就。有什么成就呢？你就有一点定力。痛都不怕，那么 在这个打坐啊，这叫调心，令你这个心呢很平安，心里啊没有烦恼。不发脾气，就像那个水一样，没有波浪，没有波浪，又好像这一碗水一样，这个它清净沉底了，就现出光明，现出的智慧光明。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智慧，就因为啊有这无明遮障的，它不现出。那么调身，令这个身体健康；调心，令啊你心里头没有烦恼。身体健康，它就能帮着你修行；心里没有烦恼，也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病痛。所以坐禅呢，第一个条件就要你有点耐心。坐那个地方，不要常常动，就把我们无量劫以来这个妄想啊停止了。你要常常动呢，这妄想就会生得多一点。我们的妄想有多少呢？有啊，微尘那么多。你看这个微尘在虚空里头飘飘荡荡的，我们这个妄想也有那么多。那么打坐呢，就是洗妄，把这个妄想停止了，这是调心。那么调身，令身体健康，没有疾病，这调身。调身调心，身心清净，身心清净，你自己本来那个智慧就现出来。那么要紧的呢，就是有忍耐心。这个忍耐啊，心你要具足，你修什么法都会有所成就。你要没有忍耐心，修什么法都不会成就。那么，我今天呢，就是说一说这个打坐的，这种情形。那么谁愿意打坐呢？就不妨呢。练习这个双加趺坐，练习的不怕痛，那么能坐的时间久了更好。那么有一个年轻的人呢，他说他以前打坐，坐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坐在这坐着的会跳起来，就这么坐着就跳起来，就会蹦，那么从这儿就蹦到那儿去，从那儿就蹦到那儿去，就像那蛤蟆会蹦。但是呢他就怕，就不敢做。这个不要怕，无论有什么境界，你呀他就蹦，你也听他听其自然，他蹦蹦完了他就不蹦。他那个因为什么他要蹦呢？因为这个气他不能通顺了，他就跳起来，跳他一跳就这个气血就会通，通了他就不跳了。就有什么警戒，你最要紧的就不要怕，不要招这个警戒。有这个警戒来了，你就像没有那么回事。也不管他是善警戒是恶警戒，你都能不动。你要能一个不动，什么警戒都不会呀、有问题的。一般人说会走火入魔， 走火入魔为什么呢？怎么样走的火入魔呢？就因为他怕了，或者着住到这个境界，贪恋这个境界，这都会走火入魔啊。说啊，这个境界真好，我想再来一次。不要这样想，有绕无，实绕虚，有这个境界，也就像没有这个境界似的。那么，不着相，不着于相，这是坐禅的开始的一个下手的功夫，就这样的去做去。那么你们要做的久了呢，有一些个做时间久了，那更就往前继续去做去。你这功夫啊，要天天不间断去用，那功夫就会成就。你要有一天用功，有一天不用功，那就功夫不会成就。今天晚间呢，咱们随随便便，大家你们有什么问题来提出来，咱们讨论这个问题。我看你们也总也不敢问，什么话也不敢讲，咱们随随便便，今天晚间呢，这就是方便来谈一谈话，不一定是说法，所以你们谁愿意问什么问题都可以的。
等到没有？没有等，
没有。
不睡觉，不穿衣服，
不睡，
不行。无为而无不为，这个无为啊，就叫你不去打妄想，那就是无为。不去啊，想要偷东西吃，那是无为。无为叫你不做那坏事，好的事还可以做的。无为，你不要去做坏事，这都是讲法，这很多种讲。无为有六个，不是一个无为。六个无为才成白法。你就那么些无为，你问两次了，这个是不是？
是。
这回懂了没有？
不懂你。
你打坐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无为，修无为的。这就是无为，坐那种什么也不吃饭，也不睡觉，就这么打坐，这都是无为。这无为，君不见绝小无为贤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。那正道歌上不说，君不见，说你没看见吗？那个绝小他也不小了。无为，他什么也不做了，无所为。可是无为而无不为，他虽然没有所做，他什么都做好做完了。所以这叫觉晓无为，觉晓什么也不晓了。不是在他因为都晓完了他不晓，不是在没晓啊、我就不晓了，我无为了。你要我有为完了才会无为，出而勉强，久而自然。你这个用功一开始很勉强的，久而自然，那个勉强的时候就有为，你自然的时候就是无为了。你懂了吗？你不会懂。